金阁寺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进行第二十集。我们直接开始好了。可以断言，鹤川所居住的世界，即使洋溢着明朗的感情和善意，但它也并不是仰仗误解和乐观的判断而居住在那里的。他那颗在这世界难以实现的光明磊落的心，是以一种力量，一种坚韧柔软性来保证的，这就成为他的运动法则。他把我阴暗的感情一一翻译成明朗的感情，这种做法含有某种无比正确的东西。这种光明同我的阴暗，在每一个角落里都过分的照应，过分的显示出详细的对比。所以有时我不免怀疑起鹤川是否如实的产生过我这样的心情来了。其实并不是如此，他的世界的光明是纯粹的，也是偏颇的。他建立其自身的细致体系，他的精密程度也许接近于丑恶的精密程度。假使这个年轻人不屈不挠的肉体力量不是在不断地支撑他的运动的话，也许这个光明的透明世界就会突然瓦解。他勇往直前的奔跑，于是卡车碾压了他的肉体。鹤川明朗的容貌，修长的躯体，的确成为他给人好感的泉源。如今这些都已经丧失，却又把我引入有关人类可见的部分的神秘思考。我觉得只要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所存在的东西都在那样的行使着光明的力量，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我觉得精神为了拥有如此朴素的实在感，不知道该向肉体学习多少东西。常言道，禅以无相为体，知道自己的心是无形无相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见性，明心见性的见性。不过能够如实的看到无相的能力，恐怕必须是对于形态的魅力极度敏锐的，不能以无私的敏锐性来看形和相的人，又怎么能够那样清楚地看到无形和无相呢？又怎么能够清楚地知道无形和无相呢？于是像鹤川这样光凭在那里存在就发光的人，而且是目光手都可以触及的人，就应该称作是生而为生，为生而生的人。此刻他 他已经逝去。这种明了的心态，就是不明了的无形形态的更为明确的比喻。其实在感其实在感就是在无形的虚无的更为实在的模型。这个翻译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翻译？他这个人恐怕不过是这种比喻罢了。譬如他同五月的花丛很相似，很相配，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因为他在五月突然去世，所以他与投进他的灵柩里的花是很相似的，很相配的。不管怎么说，我的生当中缺乏像客串的生那样坚定的象征性，就是因为这样我很需要他。而且最令人妒忌的是，他一生中丝毫没有一种像我这样的意识，也就是肩负着独特性或独自使命的意识。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夺走了生的象征性，夺走了可以使他的人生比喻成别的什么的象征性，从而也夺走了生的扩展与共通性，以致成为永远摆脱不掉的孤独的根源。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连虚无的共同性都没有了，我开始孤独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房东姑娘，同薄墨的交往也不像先前那样密切了。薄墨的生活方式的魅力，尽管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对此多少也有所抵触，即使不是出自于本愿，也还是疏远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对鹤川的一种悼念。我曾经给母亲去信，信中断然写道，在我出人头地之前，请不要来探望我。这些话先前也曾经亲口对母亲说过，可是不再次强调，用强硬的语调写信去，就放心不下。母亲的回信用讷讷的词句罗列了一通诸如勤奋的帮伯父做农事，以及写了简单的训导之类的话，最后还添加了这样的一句：要亲眼一睹你当上鹿苑寺住持的风采，我死才瞑目。我恨这行字，此后数日这行字令我深感不安。整个夏季我都没有造访母亲的寄居地，由于伙食粗劣，夏天我的身体也够瘦的。九月十日以后的一天，气象预报说 有可能有强飓风的来袭，需要有人去金阁值夜班。我提出愿意去当班。从这时候起，我觉得我对金阁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不能说是憎恨，但我有一种预感，自己心中萌生了一种与金阁绝不相容的东西。无疑，这种事态终究会发生的。自从我游龟山公园之后，这种感情变得明显了。不过，我害怕给它起个名字。然而，由于要值一个晚上的夜班，寺庙将金阁全委托给我，我高兴地喜形于色。我拿到了旧净顶的钥匙，这是金阁第三层楼阁，尤为珍贵。在离地面42尺高的门楣上，高雅地悬挂着一幅后小松地的御笔横匾。收音机广播时，时时刻刻都传来飓风快到的消息，但是总不见得飓风来到的迹象。下午阵雨停息了，明月悬在空中，寺庙的人走到庭院里来观察气象的状况，纷纷议论到这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寺庙一片幽寂，金阁寺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站在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就感觉到金阁沉重而奢华的黑暗包围着我。我心旷神怡，渐渐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现实当中。这种感觉又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幻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如今我如实地沉湎于在龟山公园时被人生隔绝的幻影里。我孤身独影，绝对的金阁包围着我，不知是该说我拥有金阁，或说金阁拥有我，亦或是那里产生了罕见的均衡，使得我就是金阁，金阁就是我的这种状态成为可能的呢？晚上11点的光景，风越刮越猛，我凭着手电筒的光登上了旧净顶，用钥匙打开了他的门锁。我倚靠在旧净顶的栏杆上，风是东南风，上空还没有出现什么变化。镜湖池的水草上闪烁着月光，虫声和蛙鸣此起彼落，占据着四周。最初，劲风从正面吹拂着我的脸颊，几乎可以说一种官能性的战力流遍了我的肌肤。风就那样像地狱之风，无休止的越刮越凶猛，仿佛是一种征兆。风 要将我连同金阁一起刮倒。我的心在金阁里，同时也在风上，规定着我的世界结构的金阁。它的没有被风掀起的帷幔，泰然自若地沐浴在月光当中。可是风，我凶恶的意志，一定会夺走金阁傲慢存在的意义。是啊，当时我被美所包围，确实是落在美境当中。然而我怀疑，倘使不是在无休止的猛刮的暴凶暴的风当中的意志支撑当下，我能那样万全的被美所包围吗？正像薄暮斥喝我的结巴结巴那样，我也尝试鞭斥风，呼唤出鼓励骏马的话，使劲刮呀，使劲刮，风速再快快一点，再强劲一些。森林开始沙沙作响，底边停秒的树枝相互摩擦着，夜空失去了平静的蓝色，呈现出深青灰色，浑浑浊浊。虫鸣未衰，风却席卷的大地越刮越厉害，风啸犹如远方神秘的笛声越来越近了。我看见一块块的云朵掠过月前，宛如千军万马似的从群山那边由南而北压江过来，有厚厚的云层，也有薄薄的云彩，有长长的大片，也有孤零的断片。所有的一块块云朵都是从天的南边呈现，从月前掠过，笼罩着金阁的房顶，仿佛急于去办什么大事，朝北方奔去。我仿佛听见头上的金凤凰的啼鸣声。风突然平静，然后又强劲起来。森林敏感地竖起耳朵倾听，忽而沉寂，忽而喧嚣。地面上的月影也随之忽明忽暗，迅速地一扫而过。层叠的山峦盘绕着厚厚的积云，活像一只大手在空中伸展、翻动，互相压挤着飞将过来，一派磅礴的气势。从云的缝隙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部分的天空，突然又被云朵覆盖住。然而薄薄的云层掠过时，透过薄云还可以看到勾画出朦胧月光，朦胧光环的月亮。夜间的天空自始至终就是这样运动着，但是风就是这么个程度，没有更凶猛的迹象。我凭着栏杆入睡了。隔天清晨是个大晴天， 寺庙的老仆人来把我唤醒，告诉我飓风幸好已经经过都市，京都市的郊区了。第五章结束。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吧，下次见。